子中心药的第二段啊，给大家介绍了。第二段主要是指出佛陀啊为什么会升起无远大慈同体大悲，在大悲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一切教法，广度无边苦海当中的众生。佛陀建立教法一代十教啊，内容深广圆融，所以佛法又非常的高深，非常广大。那么我们如何去把握这种佛法的义理呢？天台智者大师他把整个佛陀的一代十教作为几个重要的关键的地方告诉我们。实际上修行的次第有52个位次，如果按原教的说法，52个位次加前面的五品弟子位，就有57个位置。这57个位置当中，我们又可以把它分开为3个部分。所以天台中的三观啊，这个三字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今天要讲第三段，也就是佛陀建立教法如何去把握这一代十教，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内容需要把握的，也就是说修行的方法，我们断除的迷惑，证得的智慧，有了智慧以后成就了德行，就这几样呢是整个修行的准绳。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修行是看你有没有修行的方法，有没有修行看你能不能通过这些方法断除迷惑，断除有没有迷惑有没有断除呢，看你有没有智慧，你是不是有真正有智慧啊，看你是不是有真正的德行。所以这四者啊是连带作用的。所以我们看第三段的内容，由是立乎三观，破乎三惑，正乎三智，成乎三德，这是总括一切教法的内容。观、惑、智、德。观和惑是在凡夫位说的，是因；智和德是在圣人位说的，这是果，的从因之果。那么佛为什么要建立三观呢？就是前面说的，背负密障不行，该三惑之所覆也，那之所覆也。这就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原因和由是，由于前面众生迷惑不能自得，而不能迷途知返，所以要建立三观之法。那么所谓三观呢，就是空假中的三观。空观者破见思后证一切智，成般若德。这是三观、三惑、三智、三德当中互相对应的三个方面。三观就是空假中的三观。那么空观是如何成立？按天台四教来判，有藏教、空教、别教、圆教。藏教有空观叫做息空观，通教有空观叫做体空观，别教有空观叫次第观，次第空啊，从有入空。圆教有空观呢叫寂空观，就是圆满的一心三观。所以我们通过圆教的方法来观修，这是始中心要告诉我们的三观之法。那么圆教的观法是怎么个观呢？就是你想进入这个空观，怎么进入？以前我们学教理的时候啊，很容易把藏空别这三观啊否认掉，就不需要这前面的三观，我只要圆观就好了。经常看很多人写书啊，或者说这些文字之师啊，他们也会这样的介绍给我们，说我们修的是圆教的一心三观。那么一心三观呢，好像意味着藏通别这三教就不要了， 甚至我们在解释佛经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说天台讲的空是怎么来的，他讲这个笔不是笔，是有塑料这些做起来的，你这么一解释呢，他说哎，你这个不是圆光，你这个是虚空光，因为我们给他分析了就没有了。实际上呢，圆教的观法它是以虚空观为基础的，以虚空观为基础，有了虚空观，再进入到体空观，再进入到实体观，最后不舍虚空观才叫真正的圆教三观。所以圆教的观法它不是空中楼阁，一般的人学教理学的晕乎乎的，觉得怎么会不得受用啊。所以当你从分析当中先看到这个笔从来没有生命，昨天给大家说过了，既然它从来没有生命，那么我拿着这支笔也可以说它没有生命，这就即空观，就体空观了，就单体即空，而不是说我把笔毁灭了才是空。你开始第一步你肯定要分析的，你不分析我马上就说这就是空的，那大家全傻掉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分析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它确实从来就没有的。那么明白了这一层呢，你通过分析来了解的，等你分析的时候你了解了，再告诉你我手上拿的这支笔其实从来就没有生命的，这个时候你才明白，这个时候你明白了就变成了体空观了。所以同样的只是明白它的真理，明白它的体而已。然后呢，我们开始就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们以前都认为是有个笔的，有个真实的笔的，你这么一分析，现在当下一下一体会到，哎，觉得奇怪了，以前怎么老觉得它有，现在看怎么就没有了，那这就是从有入空了，就是次第观，以前是有的，现在是没有了。所以这个次第啊，自己在心中很清楚的，有没有，就是你以前的执着现在你就不能执着了，而且你现在看到它空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执着了，所以从有入空观。那么你再接下来想一想，既然现在我可以看到手上拿到它就是不生不灭，其实我过去虽然执着它是真实的，它也是不生不灭，对吧？那么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同时呢，你就发现了，哦，既然它是没有生灭，从来不存在的，那么这个缘起依它起的彼，我们不会把它不会把它荒废掉，不会说哎呀你不能说它是彼，它既然是没有了你就不能说它是彼，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照样说它是彼。所以呢，空跟假一点点都没有矛盾。那现实的这世间的一切，你想成就你的智慧成就德行也没有关系，但是在成就智慧成就德行成就各种庄严的同时，并没有一法可得，即空。所以这个圆教的空啊，是建立在前面三层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呢，你明白了圆教，现在前面的藏通别这三教完全明白了，不会说这个圆教是高高在上的。如果你认为圆教高高在上，不需要藏教，不需要通教，不需要别教，那你这个圆教其实就成了别教了。所以天台为什么把华严判为别教，因为它特别在高高在上，然后下面的人就无法企及。圆教呢，就是不但是最高的，而且呢也是最低的，它在最低处就是让你分析它也能理解这个空也没有关系。所以它的这个圆教啊，是对懂的人你看是空的，你对不懂的人呢，你也同样看到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所以佛陀才能够叫为时施权开权显实，为时施权这则权行与实，开权显实呢则这个权即是实。所以他虽然说的是分析的空，实际上他已经蕴含了真实的一面。那么当你体会到圆教了以后，这样子你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世间一切万法都是空的，而且呢也都是妙有。你的这个君臣父子师生朋友，这一切之间的人际关系啊，你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微妙。所以这个空观真正的目的啊，是破见思惑。这里面呢，湛然大师他借助别教的法门来给我们介绍。别教的法门是什么？先从有入空，然后从空出假，然后呢再从假出入中， 是这样子叫次第三观。它这个文字上呢，完全是按照次第三观的次第来做的。那么是原教的修行呢，它不讲次第，它说无次第。那么无次第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当你明白了空不生不灭之后，你看一切法都是不生灭，心也是不生不灭，佛也是不生不灭，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所以心佛与众生事实上无差别。那心佛众生都是不生不灭，你说这个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人家说从初发心变成正觉，哎，你发明了这个心不生不灭的心以后，然后呢你跟成佛就没有差别了，从初发心变成正觉，那这是从内证的感觉觉受上说的。那实际上你的功夫你的境界呢还是相差很远，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升起欢喜心，那就是原教的，原教的那就出入欢喜随喜，随喜品五品位里面的随喜，随喜他就能够随佛法之喜，随众生之喜，随自己的心念之喜，所以一切修行一切妄想啊，他都能够很开心的去对待它。当然这个他明白了这样一个境界以后啊，自己还是很清楚自己是什么状态。比如说你升起贪心的时候，升起嗔恨心的时候，知道这样是不是凡夫，所以在正位的次第上呢他也很明确。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从初发心变成正觉，因为另外一句话说初地不知二地是，就是你在一楼你看不到二楼，这还是一样的，所以在理上完全通达，在事项上呢就分开高低，哎，有差别。所以从事项的证悟上啊，我们这里呢就分开了。所以讲空观者，空观者破见思惑，空观让我们升起空观的最大的最有力的这个方法呀，就是昨天说的这个例子，就是你看到一个事物它从来就没有存在，只是假名案例，那这个笔从来没有存在，没有存在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灭，那你感受到不生不灭，就直接感受到这个笔是空的，这就是空观。然后空观我说过就是有三个阶段对吧，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看到一个事物它是空的不生不灭，第二个呢你马上以这个感觉来观察一切事物，那你就想山河大地这一切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一个有生灭的，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都是依他而起，都是无自性的，那么一切事物都是没有，包括我们的妄想也是没有的时候，那么这个感觉升起来，天地万物无不是空，哎，无不是从来就不存在。所以修这个般若啊，它最容易切入空性。那么空性呢就分开两种，一种叫空性，一种叫大空性。那空性是指的我们这个空观，就是你观察到一切事物的空的本性，空的本体啊，看到它的本体是空的时候，你已经起空观了。所以诸位如果想修空观的话呢，最好就是读心经的时候啊，用一点心视诸法空相，然后就体会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什么无色无受想行识。你讲到无色的时候，你一定能想到这些色法其实真的没有，它从来就没有。无受想行识就是你的心法，你的心当中本来真的没有什么感受，你说感受是什么呀？肯定是一种缘起。为什么你觉得热觉得冷啊？你看跟天气有直接关系了，是不是？这就是缘起法，它本身不是有一个受的东西。再说我们的心，我们感觉它是冷是热，都是相对而言的，它不是有一个真正的热或者真正的冷。包括我们的想法是受想，对吧？想是什么？你今天想那个想，世间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想，所有的想都是缘起的，是不是？你能不能想出一个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东西啊？你是想不出来啊。所以那个上帝他说能创造万物，我们就觉得是纳闷，他怎么会创造万物？因为如果万物没有的话，你拿什么去创造？是不是啊？他是世界没有的，上帝创造出来的，这怎么可能呢？那上帝是谁创造的？所以有人就说了，上帝如果能创造， 我就让上帝创造一个上帝举不动的石头，他能不能创造得出来？要是创造出来了，他连一个石头都举不动，他不是万能的，没有本事。要是举动了，他又创不出来这个举不动的石头，所以他自相矛盾的。上帝他创不出这个石头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想法是一定有个东西你才会有想法，没有东西你能够想啊？你说这世界没有东西你想不过来，你想不出来，你怎么想啊？没办法想。所以心本无生焉境有，那心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你也不要担心说你那个妄想太可怕了，其实妄想不可怕，你妄想能想到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有的，是不是？你想杀人放火嗔恨都是我们轮回的世界有的，它现成的，所以你会想。要是都没有了，你想啥呀？你就不会想了。所以你想的不是你的罪过，是这个世界的罪过。哎，因为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你就去想了。那么这个世界它的根源呢，还是我们妄想造成的导致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还是我们自己的妄，虚妄的执着而导致的。那么虚妄的执着是什么呢？就是见思惑，就是见思惑。心本来没有想，那么心没有想了，我们这个思想的变化会是有个真实的吗？好像有些人说人生轨迹、心灵轨迹，你的心灵真的有一个轨迹吗？其实没有的。你的轨迹就是昨天想的那个不好，今天想的好，你说哎呀，我昨天从不好今天到好了，那中间你说有痕迹吗？感觉好像有，实际上是没有。就像在空中画一道横一样，你说我手在通过空中画一道，你说有轨迹吗？看上去好像有，对吧？从头再画一道，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哎，我们就执着，就以为它是有了。所以所有的形，受想行识的形，就是思想的变化，这个变化本身也不是真实存在，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然后呢，是就是认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把握，我们的感觉，自我感觉，就这种感觉，这种自我感觉啊，也完全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好朋友，你很喜欢的人，他对你笑一笑呢，你可能就很高兴，自我感觉良好。如果遇到一个这个看上去凶巴巴的人对你笑一笑呢，你就很害怕，怕他不知道心有不轨。这都是自我感觉，它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让你那样。所以这种自我感觉啊，也是一个依缘而起的虚幻相。所以五蕴本身它是空的，所以是诸法空相以后啊。就是无色无受想行识，它没有，就从这个本质上说啊，它没有，不是依缘而起，它是无自性，所以说的本质没有。无色想行识后面是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看六根六尘都没有啊。那汉山大师才六岁的时候，他看了这个，人家教他读心经，他一读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他都抓着鼻子啊，怎么是没有意思啊？明明有嘛，这就乱说了，没有。他就问他父亲，他说你还天天读经，你看我有鼻子吗？他怎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你怎么还相信的？他父亲被他问傻了。后来他这个汉山大师还悟出来了。他知道啊，他说是诸法空相是无的，你看是诸法空，诸法究竟相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那没有鼻子，这个鼻都没有，你说我们鼻子有吗？眼睛有吗？是不是？它是一元而起，没有一个真正的鼻子，其实说本来这就是一块肉嘛，对吧？哪里有一个真鼻子啊？这耳朵也就是一块肉而已嘛。所以呢，它本质上是没有一个鼻子的。他看到了这个本质以后啊，他就很搞笑，小孩子很天真啊，他跑到大殿里面去拜佛，拜佛拜完佛以后呢，他跑到那个方丈的菩萨那里拉一团屎在那里，然后这个香灯师气死掉了，你这小孩子怎么跑到这殿里这么荒唐？他说这佛像在这里，你怎么随便拉屎的？他说师父啊，你看我看前面是佛，旁边是佛，后面是佛，左边也是佛，你让我到哪里去拉他呢？因为这个空性就是佛性嘛，所以他看到了，他能到哪里去拉？哎呀，这相当是被他们傻掉了啊！这是他才六岁就这么厉害，那是一代祖师啊。所以呢，真正的读心经，你能不能读懂，就是要看到这个本质，你才会懂。 你看到这一切法不生不灭，才会真正的明白无眼耳鼻舌身意。后面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眼界，眼界是就是眼根界了，眼根，意识界呢就是眼根啊、这个六根，色尘六尘，这就十二界，加上六十就十八界。所以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意识是六十当中最后一个十，那么加起来就是十八界。所以无十八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十二因缘也是缘起的。十二因缘法，因为我们生灭的轮回的这个整个状况就是十二因缘，所以十二因缘有黄灭门，有生灭门。生灭门呢，就是我们顺光，你看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个好像对我们凡夫世界里面，因为你建立了十八界以后呢，十八界最初是以一根为根本，我执，那么十二因缘呢是以无明为根本，对吧？我们那个十二因缘的无明呢，跟我们大乘佛法讲的无明不一样，十二因缘的无明就是见思惑，就是我执。那我们大家有一个我执的时候开始，你这个我执稍微一动，你不动的时候呢好像不影响，比如说我们的一根，你没有妄想呢，那一根好像很清纯很清净，是不是？你妄想停下来什么都不想，就这么停在这里，什么都没想，好像很清楚啊、哦，眼前一切很清楚，其实也是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那就是无明。其实所以过去有一个徒弟他问师父，师父什么是无明呢？他师父说你有什么资格问呢、啊、哇，他徒弟这么一吼啊，脸就红起来了，一红起来他师父说这就是无明。哎，因为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看突然一下脸就红了，怎么来的？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我们有时候这个师父叫你站起来讲话讲不来，脸红起来，但是这个脚在那里发抖，发抖了，是不是？那时是干嘛？他不知道。没有人的时候没事，有人了他就不行了，这是无明，无明了。那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十二因缘的无明呢是不动的状态，稍微一动就是人行，行就是行动的意思。所以无明只要一动摇就变成什么？行缘事，事就是分别了。哎，只要你一生分别，名是缘什么名色，这个名，这个名哈，名实际上就是心，名色啊就是心和色，心法和色法，就是我们的心啊只有名称，没有实意，没有实际的内容，所以古人把这个心啊叫做名，你看这叫得很好，叫名色。名就是你的心，那么你稍微心一有妄想，一有分别呢，心和物就分开了，就两极分化了，两极分化。所以心和物分开以后，心是看不见的，你说你把心拿出来我看，看不见的。色呢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道教啊，他们老子啊，他讲这个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这境界讲的全部都是无明的境界。因为无明呢，他一动摇以后怎么样啊，这动摇了以后就有妄想分别了，有了妄想分别，你看它就名色两个，名色两个，名看不见的，色看得见的，名就是阴，色就是阳，阳就是看得见的，阴就是看不见的。所以道教的太极图啊，它这个阴阳两极是一个大圆满，圆满里面是一个阴阳两极，那大圆满就是无明的境界，就是无明，我执没有破。然后呢这个无生一，你看他讲无嘛，无明就是无嘛，就是我们现在妄想都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有，这认为是无的境界了，没有妄想，没有分别。那么有了妄想分别了，他这里认为是一，所以行缘事啊，这个事一场生的时候，他认为是个一啊，无生一，一生二，二是什么？就是名色，就是阴阳两极了。阴阳两极一生开以后，那我们问题就来了。就是我所想要的，我要去创造，我要去干嘛干嘛，那一切善恶行为，所以无明缘是四缘，行缘是四缘名色。有了名色以后呢，我们就有六路了。所以古人讲这个缘，这个叫什么混沌未开， 混沌未开，说天地啊未明之际呢，这个混沌未开是一个大圆满的环境一样的，没有什么是非，没有什么人我。然后接下来有了这个名色啊，叫凿混沌窍，混沌窍是凿出来的，叫盘古开天辟地。盘古是怎么开天辟地的？他在那闲着，睡了八万岁，在那里啊，他没事干，他觉得无聊了，怎么办呢？他哪个凿子来撬？一撬呢，好了，把天地撬开了。这撬开过程呢是很漫长的，怎么个漫长过程？就是你的眼耳鼻，就是眼睛，七窍对吧？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子，一个嘴巴。这一撬开以后啊，然后这混沌就死掉了，混沌死掉了。所以死掉了以后呢，就这个七窍在这里生活。所以我们人呢，你看，当你的眼睛、耳朵、鼻子都有了以后，你那个一念未生、没有妄想的这个无明状态已经没有掉了。实际上它一直有，但是呢，你感觉没有掉了。我们感觉总是很明白世界万物。所以有了这个六根以后，六根啊，就是六根，实际上就是跟他说的七窍一样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名色一分开，六根就来了。六根有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有感触了，对吧？六路触嘛，触呢就是心和物就开始对起来。心物对触以后就有感受，所以感受了以后呢就有爱，就是喜欢的也是，就是爱，不喜欢的也是爱，不喜欢的是讨厌这种是爱另一种。比如说这人打我，我不喜欢，实际上呢你喜欢他不打你。喜欢他不打你，他打你你就不喜欢，所以也是一种爱。那么由于爱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去争取自己喜欢的，触受爱取。只要你去取，你想想我们人生几十年干嘛？就是这么天天在那里索取，是不是？坐在这里你们也在索取，是不是？你天天索取，那你就叫什么？不自证得，莫自能返也。那不知道返归自性。所以为学日增，为道日损，这老子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向外持求以后呢，然后就有生老病死，一切就来了。你有的行为，你行为一有，你就会有痛苦。这小孩子看上去好像不怎么痛苦，他就是比较混沌而已，没有大智慧，他更没有解脱的境界。但是呢，对于人生来说，他是比较单纯的。所以人，你越是对外界感受越深，感触越深，你就越狡猾。越狡猾呢，然后呢，你就越索取的厉害。所以斤斤计较，把自己这个算计的天衣无缝，到最后其实也抵不过无常世间。所以生老病死是这么一生一世的，依这个无明为根本。昨天下午我们讲过，无明实际上就是我执，就是业力聚集在一起了。那么这么一个状况啊，如果你不把这个无明打破，你永远没有脱离三界的机会，永远没有。那见思惑就是因为有了这一个我执以后啊，最大的特点呢，见惑表现有十种。昨天下午讲的就五力识和五顿识，首先是我见，我见就是身见，然后就有就是边见和常见或者断见，然后就是邪见，邪见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然后就借见取见，见取见，这五力识。当我执破除了以后，五力识就没有了，我执没有。像有些人持戒啊，有持戒的人啊，我们学佛法的戒律，特别是五戒啊、十善啊这些善法，包括一些有相的一些止持和坐持，这些止持和坐持呢，实际上是修行的基础。然后我们有些人呢学戒的很重视戒律，然后就觉得我持了这条戒我就能了生死，有没有这样的观念？有些人确实有这种观念，认为持戒这样做，按照这个戒结魔法，按照这个什么法来做，做了以后认为这样子安心的做下去就能了生死，实际上不然。因为戒是维护我们生团快乐安心的生活的一个保证，在这个保证上，如果你的心没有进入无为法，没有与空法与无为法相应，没有契入空观，你永远都了不了生死。因为了生死的因果是破我执，就是世间的分断生死，它就是我执破了你就了生死，我执不破呢
就是你把自己塑造成像佛像那样，也不可能了生死。所以，如果你认为持戒本身就能了生死，这实际上是一种借镜取经，就是非因即因，因为你构果成了生死的因，然后你以为这就是了生死的因，这是错误的。当然，如果你学了戒律，然后呢，你有这个无为法来修行，所以无为法就是你天空，或者你通过闻思以后见到这个真如的本体了，见到一切法的本身是空的，然后你的身心就把这个六根六尘六识把它空掉了。十二因缘本身也是一个无明我执建立起来的一个幻觉，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十二因缘最终还是要把它破除掉。这就是《心经》里面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明本身就没有，你想铺完了无明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不是说这支笔把它破了就没有了，而是有笔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不是说我们十二因缘把它了断了才没有，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有六根，对吧？我们眼睛还会对六尘，我们也在索取，但这个过程就是缘起，它当时就是空的，并不是说等我眼睛都没有掉了，六根都毁灭了，然后一个个都没有掉了才算是破掉。所以现实的当下十二因缘也是不可得，这个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你看无明和老死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在凡夫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你见到真谛的人来说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那老人跟小孩完全一样，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你然后呢，你看到生命有这种经历你还很开心，你想我又当过小孩，又当过中年人，当过成年人，还当过老人，这多好啊。你就不会觉得人老了很可怕，或者老了有些人很怕老，希望自己这个都年轻，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也是一种把自己的思想境界局限起来，对人生的享受呢是很少的。所以你就算让自己都活在二十岁三十岁这个时间段，你对自己的感觉人生那就这一段时间的感觉，如果你让自己活一百岁，你还知道一百岁的人的这种感觉多好，是不是？所以人你去享受人生呢，它不是让你选择某一个阶段，而是你遇到任何一个阶段都知道它本性不可得，然后你清清楚楚的去感受它。我们看到那个莫离老人，他在这个最后的十二天，就是临终前十二天，他的学生来看他，然后呢这个他是好像是这个食道癌还是咽喉这个咽喉喉咙喉长癌，反正是一个癌症很严重的，然后呢这个吃饭呢吃不下去，用管子给他输进去，他叫他学生来给他管子给他喂，然后呢这个上厕所呢他也上不了，叫学生要把他抱到厕所里面去，然后呢他学生说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难过，他说我从来没觉得难为情，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去感受，他说现在我真的感受到了，你看学生还可以抱着我去上厕所，这多好啊。他就是他，当然他是一个世俗的人啊，他都有这种豁达的观念。我们很多人一见生病了好像很丢脸都不好意思啊，其实没有的，人生每一种经历都是一件很好的经历。那么你要见到真理了，所以十二因缘呢每一个都是一个过程而已，它当体就是空，就是不可得。那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下面是什么？无苦集灭道。无苦集灭道四谛，十二因缘四谛。世间的苦，诸位有没有前天还讲我们脸上都写着一个苦，其实有苦吗？这苦其实是不可得的，真的苦是不可得的。如果你觉得学了佛法以后还觉得挺苦啊，其实你真的没有学好佛法，你就应该惭愧惭愧。真学好佛法以后苦是不可得的，苦啊，苦不可得，那苦的原因呢，迷惑造业这一切像十二因缘一样也是不可得，因为这一切法都是缘起而无自性，当体就是空。然后呢灭就是涅槃，苦和苦的原因消灭了，实际上它本来就没有，你消灭什么呀？就我说这是笔一样的，它本来你拿着它就是没有，然后你说我笔消灭了是很快乐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你消灭什么？所以苦集灭道啊，包括修行的方法。那么最好的修行，你看原教就是你进入空观以后
你的整个修行就是没有修行，就你心里面啊，从来不会觉得有个修行的这样一个行为或者一个过程。那我们不懂得这个空的道理啊，经常会觉得我今天又念了多少经啊，拜了多少佛，那以这个作为好像一个筹码，修行的筹码。然后你念了多了，你就心里很开心，很高兴。实际上这个开心高兴啊，都是一种幻觉，还是一个错误的。因为你契入本体以后，本来没有修行。那个六祖大师禅宗的祖师啊，都这么说，说这个以无修无证之者。对吧？无修无证，什么是无修无证呢？就你进入这个本体啊，真的是心经里面说起大般若空观，见到空观，见到空性的时候，你身心见到空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修行。然后呢，你要去感受这个空性，不是在语言当中去感受，而是在生活当中去感受。哎，坐在这里你就感受到我们身边的这一切，包括我的语言，包括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看心经里面包括这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内容，你都能够体会到它不生不灭。这个时候你契入空观了，所以契入空观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并没有修行的感觉的，所以他说是以无修止修。那么现在有些学者他不懂得这些道理，就是他没有契入，没有真正见到这个空啊，他来研究了，他研究了半天，他说禅宗法门啊都是无修无证的，他吃饭穿衣就可以就是修行了，然后他也装模作样，他觉得吃饭穿衣就可以了，那真是一个大妄想。因为他强烈的我执在那里，他还觉得我这样子这个吃饭穿衣这就是修行。其实无修无证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他不是说我不去修行了。那么那些人装模作样的去不去修行了，还觉得自己这样子就是修一个无修之行，其实他脑子里面还是觉得自己这样是修行，恰好与祖师的意思啊是相反的。所以无修无证呢，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境界，它内在的空观的境界。见到了这个本体以后，那么我们大家呢，如果你修行的过程中自己留有痕迹的，那就说明我们妄想颠倒我执这一切都还在，那你就没有契入，没有真正见到空的本意，进入空的本意。所以想进入空观啊，心经这段话我觉得是太好了。他一直就告诉我们这个无苦集灭道，无智以无得。那智呢是指分别，就是我们现在你看，你如果通这个智慧去观察，你就像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空了，是吧？这个当体无所得已经明白了，明白了你会觉得，哎呀，我以前没有智慧，我现在已经有智慧。你这个心一想起来呢，又把以前跟现在又分开了，好像又有个真正的东西，又变成有生灭了。所以无智与无德啊，就在你的内心当中既没有一种智慧的这个形象表现，你不会觉得自己跟比别人有智慧，你就看到这个真相而已嘛。它事实就是这样，只是看到一个事实。然后这个事实呢，缘起的法的它事实是从来不生灭的，所以从来就没有一个得到。反过来说，像昨天说的，我们自己每个人本具的，你自己的真相自己就有，你从哪里得到啊？得到是我没有才叫得到嘛，是不是？你没有钱，人家给你钱，我今天得了多少钱呢？你这钱全是你自己的，人家拿给你，你说我今天得到多少钱，人家不会这样说的。世界人也不会那么傻，你说自己从银行里面取出几块钱，你说我今天得了多少钱，那不是傻瓜吗？是不是？那你本来就具备这个空观的一切智慧，空观就是一切智，它的智慧很广大的。那这样子啊，说无智以无德，后面是以无所得故，无所得它产生的境界是什么？那后面这个讲智慧了。所以空观者啊，能破见思惑。见思惑大家要稍微明白一下，见惑呢是迷离之后。离这个思惑啊，这见惑，思惑呢是迷失之后。迷离就是理上啊我们有错误的看法，看法就是对理上的看法，所以叫见。你对神世间有错误的看法，所以导致了很多错误的行为， 所以是迷失啊，就是行为错误的做法。你说人这一生当中，只要是轮回在六道当中，我们所有的看法所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最根本你的看法错误掉了，所以以这个错误的看法建立起来的一切世间的知见呢，全部都是错误的，所以叫见惑。
这个惑是什么？
就是迷惑啊，迷掉了。由于迷惑，我们就去造业。你本来是没有的，然后执着有个我，本来没有我，执着有个我，然后我们开始去做干嘛？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你看看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啊，真的是很危险的。以我为核心的，你对你亲近的人呢？首先是自己，然后呢，你旁边最亲近的人其次，再往宽来呢，再其次是这样。所以国与国之间，如果你到外国去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团结，这个老外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到了这个国内了，那我们是福建人，他是浙江人，我们这帮人，要我们好，对吧？在一个省里面呢，我是这个地方的，你是那个地方的啊，互相之间它越来越小。然后如果在一个镇里面呢，这是我们村的，那是你们村的，在一个村里面呢，这是我家的，那是你家的。在自己一家里面呢，兄弟也要吵架，是不是？兄弟也要吵架，姐妹也要吵架，那是你家的。这个昨天说的，这个老母亲，轮吃饭轮了几天，我这少一天不行，你那多一天也不行。他是这样子，就是范围越缩越小，到最后夫妻两个最好了，对外面呢，做什么事情都要互相帮忙，对吧？别人欺负我了，老婆就跑去跟人家玩，跟人家这个吵架。结果两个人在一起，干嘛？两个人吵起来了，两个人吵起来就是自己为核心嘛，其实是不是啊？有没有夫妻不吵架的？可能很少，我估计，所以啊，我们的见惑上的错误，归根结底啊是有我执，因为你我执的错误以后，你做错了任何一件事情，首先伤害的又是自己，其次伤害的又是你旁边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的心量从外面往里面说，说到最后最中间的是自己，然后我们的毒素啊，我们的行为首先感召到的也是自己，你做好事最首先得受益的也是自己。那像我们听法一样，你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然后呢，你如果有这个法喜，你会把这个法喜啊带给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扩散开来。它整个是一个我执为核心的，所以由于我执为核心以后啊，所有的行为它就是变成错误了。所以见思二惑，迷惑造业，造业受苦，越苦越觉得那个苦的感觉是自己最清楚的，是不是这样？古人说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伤，十有八九都是不如意的，但是你能够跟别人说得出来的，这十之一二而已啊，就十分之一二，是不是这样？很多苦其实说不出来的，那不是所有的苦都能说得出来，就算你的知音朋友也不能说出来，有些你根本用语言就说不出来，没办法说的。所以呢，可与人言无二伤，那人生的苦啊，它是在我执为基础的，这个一切苦都是建立在惑业的基础上，所以迷惑造业受苦，苦了怎么办呢？当然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己解决了，想给自己解决了，那你就不在乎别人，不在乎别人，你的事情又会做错掉，做错掉了。所以这样子啊，迷惑造业受苦，苦了再迷惑，迷惑再造业，就这样子不停的轮回，这就是生命的因啊，见思惑的因。那么在见思惑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需要把握的就是两样，见惑的内容就是以身见或者我见，像昨天下午给大家讲过的，就是四重我见，对吧？我所、我身、我心、我，那最后明明白白我，这就是我见的内容。那有个我，那我见如果破了，你通过这个空观，通过这个空观以后，把那个最最中心的那个我，你就发现。原来其实是没有我的，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生灭的。当你了解了一切法不生灭的， 这个真相以后呢，然后你心中当然就已经断除了对我的强烈的执着，对我的强烈执着断除了，第一个是见后。所以修行啊，你要知道次第，见后一定是先断的，思后一定是后断的，不会说我功夫已经做到了，我最后才看到这个空理，不会，他一定是先看到空理。诸位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我讲的这个不生不灭你明白了，就是你已经看到这个不生不灭的理了，那一切法本来是不曾存在的，不曾生灭的，那你看到了这个，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破除思后。思后在修行上它存在的是四种状况，就是贪嗔痴慢，这四种贪嗔痴慢就是五顿时和五力时里面，五力时纯属于见后，五顿时当中这个疑也是属于见后，因为你没有看到不生不灭的理啊，你经常会怀疑到底有没有佛性呢？佛讲的空性般若毕竟空是不是真的呀？我们能不能了生死啊？就是你时时刻刻会在那里打问号，修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虽然相信啊，修行怎么回事啊？我们也打问号。但是你如果没有见到不生不灭的理，你说诸位凭良心说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吗？从来没有感觉过，是不是？所以凡夫众生呢，他不可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听闻经教都会明白，所以不明白教理的人，我们叫他干嘛？你要相信，信是对疑来说的，因为你凡夫既没有能力看到，又不相信，你就永远断除隔阂了这个见真理的破见惑的机会。所以我们不懂的人呢，你要相信佛法，你让他相信，那让他相信呢，有一个权巧方便，或者说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大家如果真正见到这个空理了，你的行为慢慢的就以痴为中心，以无我为中心，那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你从来真的不会为了自己，是为了他好，然后相处久了以后，他就会知道你，他就知道这个师父可信，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有些人他对他有信心，有些人没信心，因为有信心就他觉得拿世间的标准来说，他好像不怎么贪财，不怎么贪色，他不是贪我们的什么东西，不是图我们方便，那他为什么那么辛苦教我们啊？那说明肯定有好东西，这样子呢，我们虽然不了解，我们就有信心了。所以这个出家人啊，或者我们佛弟子，你在社会上呢，要有一个真的有一个高尚的德行，有一个高尚的德行是一种慈悲心的表现，就是让周围的人对你有信心。他虽然不明白这个真理，但是他对你有信心了以后呢，他就会相信法，他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些师父学佛法学得这么好，人生那么洒脱，那些居士你看学了佛法以后烦恼也少了，家庭也团结了，你看多好啊。他会从世俗的那些角度那些价值来相信你，那等他相信了以后，那有机会呢，你再给他慢慢讲法，那么他见到了破了这个见惑。所以疑是属于见惑里面的，这你真正的见到了或者已经理解了，信解行正了，心相信，然后你理解了，理解了以后你的疑就没有掉了。所以破除疑惑在佛法里面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见到了这个空，你的疑惑算断掉了，就是你的见惑没有了，你不再有一个认为有个永恒不变的我，或者有个真实的我，这些事物呢，你也不会认为它有个真实的它，知道它是缘起，是毕竟空。见到了这个，你的疑惑没有了。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自己修禅定。当你修禅定得到出禅的觉受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欲望的世界里，欲望的世界，这种什么东西总想占有啊，总想获得更多。那么这种欲望呢，是让我们啊对佛法对这一切都产生疑惑，我会觉得到底有没有啊，是不是这回事啊？你问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就意味着你很想有，是不是？你很想有，所以你才就怀疑。那当你坐禅坐了有受用了，比如说大家要专注自己的心，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的心到处流浪，向外追求啊，那个心是很累的，你的心一天在外面跑当然累了，对吧？我们你看 昨天下午我们外面跑一圈也蛮累的，昨天晚上都没有打坐了。那向外求的心就是累的，那你发现心慢慢的就收敛了。所以坐禅实际上是让自己的心啊休息，让自己的心回家。而我们的心在流浪嘛，所以你要把心带回家。怎么带呢？就告诉自己家是在哪里，所以呢你就要感受我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先认识家门，然后呢认识我的呼吸是怎么样的，最后呢你看见你的心到底是念还是不念，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回家了。所以是把心带回家，安住在那里休息。然后当你真正对身体产生法喜了，你是知道了，你就说哦，原来一直向外追求五欲啊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然后呢回归心灵的真实，安住在自己的心中，你很真切的觉受这个佛法呀跟世间法真的是不一样。哎，你哪怕是这个叫什么天天啊山珍海味高楼大厦，你不觉得好玩，你觉得让自己的心安住啊，那才是好玩的。所以当心安住了以后，有了禅定的觉受，他对佛法也不会怀疑。哎，他这几年他知道佛太好了啊，知道让我们的心可以回家。所以这两种情况，但是禅定的破除的这个疑啊还不是彻底的，因为禅定他得到升天的果报完了以后呢，他如果堕落了，他还会继续怀疑，继续轮回。那见后破掉的人，他见到一些法的真实，随时都可以回归，你就出去玩也可以回归，哎，你去拜佛也可以回归，就不是打坐坐在那里才能回归了。所以见后破掉，理上破掉了才真正破掉。那么理上破掉以后，剩下来的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疑已经没有了。贪嗔痴慢这四个还有，这四个有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习气。你虽然看到体会到这一切事物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无我的，可是你到了桌子上好吃的东西，你筷子就夹好吃的。那我们这几天筷子一伸就伸到那个臭菜里面去了，因为它好吃，我觉得下饭好下，别的就不吃了，这就是贪。这种贪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贪习，就你在观照的时候，你觉得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那我就选择这样好了，我也可以吃那个也可以吃这个，我就选择这个。那如果没有你非得要吃，这个地上还跑很多圆，这个浪费很多精力，那样子呢可能是属于贪。那现有的我们就先用，有了我们就吃了，这样子呢也顺水了，就是顺水人情，我们就做了，给自己做个顺水人情，是不是啊？你不要说哎呀我就想吃我不能吃，你不能这样，因为它这个在前面了，你想吃你就吃嘛，是不是啊？这就是你的见后破掉了，你心里没有强烈的贪心，最起码一点呢他不会因为贪而烦恼，这才叫贪心。真正的贪嗔痴慢啊，是因为贪而产生烦恼了。所以见后破掉的人，他的贪虽然好像还有贪，还有嗔恨，嗔恨是什么？因为人有很多人都有正义感的，有正义感的人一看看不惯，他马上就冒火了，一冒火呢就要教训他，那么这个是冒火起来是不舒服的。还有这个愚痴啊，就是傻乎乎的。平常让我们观照的时候，叫大家去体会不生不灭，你体会到了。可是当你真正的遇到事情呢，或者说我们睡觉啊，或者平常找路的时候，你其实很多时候都傻乎乎的，是不是啊？很多时候都任其自然，其实也不怎么自然，好像就是六根还是随六尘转的。平常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不提起来观照，那就是愚痴的性质。就是你已经明明看到了。这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的，你的身心是可以去感受的，为什么还不去感受呢？就是习气啊，就吃愚痴的习气。所以那个莲花生大师说啊，说因循苟且，不思死期将至。这我们大家你看，因循苟且，就一天到晚没事啊，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混过去了，这因循苟且。苟且贪生的人家说的，因循苟且，不思死期将至，虚生浪时，静坐无益之事。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真正的利益我们的修行，断除我们烦恼的，我们不知道啊。说虚生浪时，静坐无益之事，浪至大好时机，全无顾忌。你看浪费，把大好的时光都扔掉了，浪至大好时机。我们现在真的 很有福报的，按道理说你住在这么好的庙里面，或者我们现在国家社会这么平安这么太平，你在家里你在社会上你每天都可以安心的修行用功啊，而且我们还健康，还脑袋清楚，还不是傻瓜，所以浪子大好的时机啊，全无顾忌，我们都没有顾忌，好像你看昨天浪费了，今天也浪费了，一天一天就浪费了，那为了吃为了穿为了住还在那里，其实没有必要为那么多，也可以活下来，但我们天天就是为了这些，浪子大好时机全无顾忌，上司空手而回实在可惜啊，你进入宝山了还空手而回，那已经遇到佛法了，已经知道不生不灭的这个当下，一切烦恼不断尽，我这都没有，让这个进入宝山空手而回啊，这实在可惜。既知圣法未免确虚，为何还不专心致志？既然知道这个圣人之法为我们都确虚啊，我们真的确实很需要，是不是？我们无量劫的轮回，从小到大的这种艰辛痛苦，刚才说了，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有很多事情都很苦恼的。那圣法是真正是为我们确实需要，你为何还不专心致志？这愚痴啊！所以愚痴的习惯，不见道的人遇到佛法，他也不知道好好去见道，好好去培养福报。即使见到了，你明白不生不灭了，你看你都不起来关照。不升起这空观呢，所以空观要破这个失惑，你随时升起空观，那么这个愚痴其实不存在的，所以一定要专心致志的去用功。昨天讲过这个归峰宗灭，其实古大德都这样的，真修道者念念都不放过，真修行的人啊，每一个念头都不要放过的，因为你一个念头只要升起人我执着了，就意味着你又种下生命的生死因了，就意味着你在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些多投了一颗原子弹了，又要来受生死受苦恼。所以这个贪嗔痴的三惑在见惑以后还会有，慢惑呢也一样，这有些人他总是有一种优越感，看谁都不顺眼，看这个他对我好也不顺眼，对我不好也不顺眼，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这个慢习，像那个佛在世的这个阿罗汉，就是这个毗陵伽婆初是吧？是婆伽初啊，他就有慢习，那他因为过去世啊，就当过这个富翁，他手下呢有很多奴婢，小卑啊，叫卑妾啊，都很成群的，所以呢，他的有个卑妾呢，就当恒河的河神。他每次化缘去的时候跑到恒河边上，小杯让路，然后呢那个恒河神没办法把这个河水就分开让他走过去了，但是恒河神他那么大的河神他也挺厉害的，所以他那老生气，有一次佛讲经的时候，在恒河神跑过来说，他说我都好歹是个神，他天天还叫我小杯，就是前世是做他的卑妾嘛，就是奴婢嘛，丫鬟嘛，他还老会叫我，他说我心里很不高兴的，那个佛菩萨是不要，人凡夫是不高兴的，对吧？你傲慢嘛，人家是肯定不高兴的。那有些修行人也是，一看到这些人，他心里就傲慢心就升起来，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或者呢没有这种感觉，他也因见惑破掉了，但他习惯也会这样。然后呢，这个佛就问这个别人，佛就说问他有没有这个回事啊？他说有，他说有你不对的，你这是慢习啊，说你要向他忏悔。然后他说，对不起小杯，他马上又叫他小杯了，这对不起了还叫他，所以他说大家都笑起来了。那佛呢就问这个恒河神说，你看他是不是真的瞧不起你？他说不是，他是慢习，那正多罗汉了还有这个慢习，但是这个失惑呢贪嗔痴慢都有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贪心还重，还有愚痴还发脾气，好像没有修行，那不是没修行，就是你的知见啊是不是树立起来的。那么见识后的这个贪嗔痴慢，见后也有贪嗔痴慢，识后也有贪嗔痴慢，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见后的贪嗔痴慢是这样的，见后的贪，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想要，他见后没有破之前，他觉得我应该要，贪我是应该的，你看人家那么要我也要拼命要，几十年当中就在那边想要东西，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感情贪什么东西，他观念当中就觉得我应该要， 要是应该的，他认为是这样。我们以前是不是也这样？房子弄得好好的，房子打扫干干净净的，就觉得这我应该要的，这是我分内的。其实那个我分内就是我执嘛。所以贪喜当中，这个见后当中的贪呢，他观念当中就以为我要。嗔恨心也是一样，他发了火了，在那明明在那里烦恼，贪嗔恨心啊，发火是烦恼的，发了火了，他就说就是应该发火的，这家伙就是应该骂。你骂人家了，他觉得是应该骂，其实他在那里发火，在那里难过了，他说他还觉得自己是应该的，理所应当的，这就是见后我真没过掉。愚痴的时候他也一样，